Hallelujah. All right. 感谢主。好的，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祷告，我们就一起开始。所以我们谢谢你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一起可以为以色列的命定、主未来的历史、主啊、可以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改变以色列历史的人，主啊，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大大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和以下的祷告，祷告奉你的名求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会持续的讲到特拉维夫的这个城市。那我今天会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分享，然后我们会更多的挖深在特拉维夫的青年人他们的生活方面，我们会看他们是过什么样子一个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特拉维夫这个城市。大家如果还记得话，我上个礼拜有分享到1909年的时候，有66个家庭来到Jaffa， 那 Jaffa 是现在已经算成特拉维夫的一个已经在这个城市的里面，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他们就是66个家庭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盖起66个家，然后他们也把那个土地分成66块然后他就在 Jaffa 的北边开始盖这个城市。那从1917年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被赶出去，从这个地被赶走，然后他们一年后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不停的就持续的把这个城市盖起来。那在世界 World War II 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犹太人从欧洲啊，然后从别的国家回到这个城市，然后他的这些人口就加倍了很多。那从1948年以色列成为国家之后到今年，他们就不停的把这个城市盖起来。那他们到今天为止，他们这个数字应该是去年，可是应该算蛮标准的，就是他们的人口大概是41万左右，是以色列第二最大的城市。那他们的经济呢，也是第二最大经济的城市。然后在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在全中东他们是第二最大的。然后甚至他们的这个股票交易也是在特拉维夫的这个地方，然后科技也是几乎是全世界都有名的，然后很多的这些 startup 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那他也是被就是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就是一个不睡的城市，然后一个很多 party 的城市，甚至我上次有分享过，很多他们的 party 是一点钟之后才开始，这样子很多的这些人就会过一个有 party 的这个生活。那因为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一些也是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很多地方强，可是在道德方面的堕落的这个地方也是算蛮强。那我上次也是有分享过，他们特拉维夫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文化，还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 community 在这个地方他们每一年都有这个这些同性恋的游行，然后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在全亚洲，甚至在全中东的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会招来超过10万个同性恋的人从各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还有就是这些同性恋的影展 that's what I meant to say 影展，对，他还有同性恋的这个影展。那没有很多地方有，那法国有，那其实以色列有， this is actually 就是一个其实是算蛮大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其实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这是特拉维夫的这个城市。那不但那样而已，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对很多人不会 you know too shocking， 是他们这个城市其实1/3的人都是青年人。那一般的话你想象这个城市是高科技啊，然后经济也非常发达，然后party 也不停的这个城市应该会招来很多的青年人。那这个就是 实际的一件事，他们三分之一的人是从年龄是18到34岁，然后很多的单身，48%的这些男人都是单身的，42%的女生是单身。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我上个礼拜有分享一点，可是我们可以再更挖深一下，你就会看，其实很多人是想要来到这个城市去有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教育。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校叫 Tel Aviv University， 那个学校里面大概有27,000多个学生，那很多这些人就会来到这边，然后就是学这些高科技啊、经济啊，然后其实他们这个地方是就是一个算成像美国的 Harvard 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会招来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其实这个城特拉维夫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别的学校，其实还有Tel Aviv University 是其中一个，它还有19个不同的，还有一些别的。So， 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寻找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教育，还有工作，因为这个城市它的这个unemployment 就是没有工作的这个比率是全以色列最低的。然后所有的工作，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30%到40%的这些工作其实都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 you know it's really high。 Yeah， so 就是他们很多人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找工作。然后当然这个城市不但只是就在教育上或者在工作上非常的丰富，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它在音乐上，在这些 art 画艺术上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他们就是有一个orchestra 的一个城市。上次你有可能如果看过那个影片，那个他有简短的放一下，就是那个地方有多少个音乐会发生。So， 那最后一点是我觉得最吸引这些年轻人，就是很多很多的 party， 几乎你在那边可以不用睡觉这样子是一个不睡觉的一个城市。可是也是因此他们这样子有很多一些负面的事情也会发生，就是也有很多的堕胎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比喻是全以色列，可是特拉维夫在这个比喻里面占不小的一个不小的一个影响吧他就是以色列，其实全以色列有20,000个同这个20,000的堕胎，然后最高的这个比喻就是25到34岁的这个年龄，刚刚好就是特拉维夫最多的一个最多人的一个年龄。So， 很多人他们堕胎的时候，他们就是吃那个堕胎的药，那个 pill， 不是接着开刀。这样子一般的话是早期的一个堕胎。那很多这些人可以堕胎是不用父母亲知道，他们就可以直接去，然后。其实这个权利是以色列的律法给他们的一个权柄，这样子他们可以像这样子去做，然后甚至19岁以下，然后在做就是军人的这些人可以免费的去堕胎，他们不用付钱，他们就是用以色列人这些税钱帮这些孩子来堕胎，这样子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神一直在转变这个城市。好消息就是我在研究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们有个报告说，从20年比起来到现在，那个堕胎率已经降下了20%，一个这是算蛮大的一个改变。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代祷者不停的在为这个城市祷告，神就真的有在垂听。所以这个是一个图片，那我们可以比较看到以色列堕胎的这个比喻，然后哪个地方最多。Actually, believe it or not, 这个特拉维夫其实不是最高的，这是2010年的一个数据，可是它没有变得太多。那比特拉维夫更有堕胎一个地方，就是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最南边，然后它的北边海法这个地方。So, 如果你不但看这个的话，你看它的右边，你看为什么这些人会堕胎的话，你会发现其实53%的53个 这些堕胎的人是因为就是跟因为有跟别人上床，或者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发生，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强暴，或者因为母亲的这个生命有威胁。其实你看这个 graph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少，跟这个因为别人上床的原因发生的这个怀孕。So, 也是这个 53%， 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的 party 的文化有关，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研究的时候，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讲，可是他们其实很多的犹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会在有色情上的捆绑，从13岁左右，然后其实到14岁，我甚至都读到一个女生的一个见证，她在分享说，其实，在以色列，很多在14岁的这些女人已经跟别人上床几次了。So, you know, 就是14岁就已经开始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讨论的题目啊，就是会很早就开始讲，几乎我觉得像美国一样，然后不但像美国 ，maybe 比美国多一些。这样子，其实你看到这个比喻有这么高，也不是一个 it's not that of a surprise。那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那这个医生他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大学教书，他有做一个研究报告，然后研究报告里面他发现很多这些孩子，无论是有愤怒的问题啊，或者就是一些酗酒的问题，或者 risky behavior， 就是有算成说一些不道德一些的事情，他们会去干这些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恐怖分子的一些攻击，他们会住在一个惊恐境下。那上个礼拜可仁长老有给我们分享过，他去的时候他就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他们每一天他们就是不知道隔天会不会活着，然后他们每一天就是说 live life， 就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他们每一天生活可以做到多远的一个地步，他们就会去做。这样子你会想象24小时一个 party 的文化，你能够比较理解，因为他们真的是不停的被别的国家恐吓，被全世界的人讨厌，然后被他四周围的这些国家就是有人会伤害他们，就是有这些恐怖分子想要把他们炸死，然后觉得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身份，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住在这样子一个压力之下，这样子你看到他们的这个自由到什么程度，你也就比较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已经很苦了，这样子他们如果可以找到娱乐的话，那他们就会去享受，就是压力被压到这个程度，他们 this is like their way to de-stress。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有像这样子一个开启跟启示，我们能够比较理解为什么这些青年人会住在这样子一个文化下面。那在科技上面就帮到他们很多，因为他们面对很多的压力，他们就要不停的有创意，要创造新的武器啊，保护他们自己啊，或者就是把他们的仇敌可以显露出来啊。然后在 agriculture 方面，你会看到他们就是创造很多的新的方法可以活，就是存活。那就是他们不停的因为这个压力有新的创造力。可是用到这方面的话，就是在一个 sexual 方面，然后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方面，其实你就会发现就会把他们变得很负面。他们很这个医生就说，其实他测了这些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对生命的态度，他们发现很多他们的看法是负面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活着。那虽然像这样子，我上个礼拜也有分享过这个 slide， 就是这些青年人虽然会遇到这么大的压力，他们竟然还是愿意敞开他们的心，就是想要学习宗教，想要更多的认识就是宗教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图片里面通通都是年轻人，然后都是上班族的这些，然后或者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想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他们对教堂或者对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律法，他们真的是愿意学习，愿意 they have a very open heart, they're very open minded。 那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求神可以真的是造访他们，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祷告事项。我们求神可以赐下他的灵在这些凡有血气的青年人的身上，让他们在青年人。哦，我说的哦 ，really？ Whoops， OK， I will change that。他们亲爱的这些青年人。Good comeback. All right. 这些我们可以为这些我们所亲爱的青年人祷告。我们的犹太弟兄，我们为他们的救恩，我们求神真的是浇灌他的灵在凡有血气。我相信在他们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们遇到耶稣，他们怎么样子的可以在跟别人上床疯狂，他们可以 party 疯狂，他们在创意可以疯狂，可是他们可以对耶稣也可以非常的疯狂，可以找到神。Amen. 好，我们就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就先从这一点开始。你可以开始用方言祷告，你就可以想一下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些几点。用方言来预备你的心。
那个，我们先花个几分钟，我们来自己先到神面前悔改，好不好？我让我们至少为堕胎的事情悔改，因为你知道，堕第一个撒旦本来就希望犹太人死，因为耶稣来的条件之一是他犹太人要愿意开门让他进来，是为什么犹太人一直有经历屠杀，所以那 abortion 的事情，他们的 abortion 跟美国人的 abortion 意义上还是有点差别。好，犹太人多死一点，撒旦比较高兴。好，第一个。那第二个，你知道你越多的这种无辜人的血，那个地方筹集的权势就越大，所以我们就要先除掉。才就是刚 Chris 很棒，让我们为年轻人悔改，得到他们灵魂，但能够灵魂收割，我们先处理一点比较深度的事情，就是能够为那个无辜的人血祷告。但是无辜人血，我们先来确认，这都在任意犯那个任意妄为的情况之下，放纵我自己的身体，然后用快速的方法解决掉另外一个不方便。好，那我就用 Alice， 我们时间不多，但 Alice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有些就是我任意妄为，我不要人管的，我不要人管的，我不要神管的。OK， 我要发脾气，我要说话，我想做什么。好，就是有任何的，我虽然很属灵，但是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的坚持，我非常的难搞，我是个很难搞的婆婆，我是个很难搞的媳妇。好，我真的跟你说，今天我们悔改，你的祷告大有能力，真的不知道多少倍的能力。好吧，我们先很 serious 的为自己这个东西来悔改。接下来 Chris 带我们为年轻人，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求主挪去那个无辜人血对那个地的一个掌控，以至于年轻人能够起来信主。